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9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地产市道差，全有公司逼员工放无薪假。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会继续公开谈论香港人权。中国律师揭露杜迈尸体案，遭到司法单位调查同被禁声。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地产市道不景气，最近网上疯传只有建筑事务所下个月起要求员工每个月放三日无薪假。本台调查发现，涉事公司属知名建筑事务所商会主席刘荣广为对方拒绝回应事件。有分析指，多个相关的业界已经出现骨牌式沦陷，不要以为单靠美国减息可以解除爆煲危机。听下夏雪报道。
香港网上疯传一封来自华积斯楼最近向全体员工发出的英文信，说为了帮助公司在经济充满挑战的时候可以持续运作，公司管理层做了一个艰难但是必要的决定，在9月1号开始强制要求员工每个月放无薪假三日。本台根据发信人的签名 Dennis Lau，并且对比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文件，发现相同的签名来自建筑师事务所商会主席刘荣广。他拥有多间建筑工程公司，包括1972年成立声誉遍及亚洲以至全球的刘荣广吴振文建筑师有限公司。本台就事件打电话给这间公司，并且按对方要求发电邮查询，但是截稿之前仍然未获得回复。除了这个消息，精进建筑工程和精进建筑的母公司兴联集团主席潘容早前向员工发信，说因为公司困难重重，艰难地决定回应要求减薪的董事和高层，将他们的人工减 2%， 而人工超过20000元的员工就动薪，至于人工低20000元以下的员工就获得加薪 2%。建造业商会分包商联会会长吴新华星期五向商台说，兴联低层加薪高层减薪的做法已经属于有良心，也都说不少顾问公司开始放无薪假或者裁员，甚至规模大具有历史的建筑师楼都开始放无薪假，也都有公司在这裁员。他又说就算有实力的公司都有倒闭的风险。
近期嗰個樓市唔理想，發展商咧將嗰個建屋嘅時間推後啦，甚至乎考慮暫緩啦。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對市場造成一啲憂慮嘅。好多分包商同我哋都呻啦，即係出邊建築公司收唔到錢啊，拖糧，有啲啊拖四個月，有啲拖六個月，啲八個月都有，或者係拖住啲款同嗰個金額都係天文數字，即係已經搞到都風聲鶴唳。
事实上，港府年初全面撤销楼市辣椒，但是都无助救市。行会成员建制派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在星期五联同美联集团和中原集团等地产业界代表和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会晤。林建峰见记者苦诉的时候说，由2019年挨到今日都很辛苦，更加一度流下男儿泪。
而家個市道真係唔係咁好啦！如果咁揀陰擇食嘅咧，即係令到有啲冇新樓，淨係得啲舊樓嘅，佢又按揭唔到咧，就有可能影響到佢自己本身其他嘅生意嘅。即係大家可以同舟共濟，共度時間。即係希望我哋大家可以平平安安。
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向本台分析说，楼市相关业界已经出现骨牌式倒塌，负资产、破产和银主盘数字恶化，威胁到银行的资产质素和体系稳定，所以就算银行自保都无可厚非。
现在银行界那个坏账情况是讲十几年最高的，现在是见到贷款质素恶化情况。最近恒生银行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佢嗰個不良貸款率咧係倍升，有之前 2.8% 係去到超過 5% 以上。一間咁經營保守嘅銀行，個不良貸款率去到5%咧，其實就相當嚇人。好難怪話銀行呢個時間留意收債，甚至會對一啲所謂商業投資者、大額嗰啲買賣投資者會出現一啲所謂 call loan 嘅情況。
對於港府同埋地產界嘅救市希望，全力傾注於美國今年減息。顏寶剛認為，銀行本來未有跟足加息，所以可以跟隨減息的幅度有限，對於重振市道的影響亦都有限。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夏雪報導。
中外交部周五發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所作所為和真實面目報告，指出基金會是美國政府的白手套，長期以來打著促進民主的幌子，勾結反中亂港勢力，扶持台独分裂势力。分析指，比较外交部两年前同一报告，显示所谓勾结反中乱港势力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支持乱港的金额亦都前后不一，看来好像是相关单位向上级表中完成业绩的功课。听下中广政报道。
报告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近年更变本加厉，有必要进一步曝光揭露它的真面目，促使各国提高警惕，当中更特别提到有关香港部分。到底有什么罪证呢？报告指基金会长期通过输送资金、公开支持等方式，正是2020年在港资助多个项目支持乱港分子，但报告指出的金额只有31万多美元。又指基金会去年联同香港官餐、大赦国际等组织，以及美国、英国、德国反华议员提名黎智英角逐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报告更指基金会扶持分裂势力，2022年伙同台湾民进党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大会，邀请欧洲国家议员和智库代表参加，动员民主力量，开辟民主斗争的东方前线，渲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记者翻查外交部2022年一份名为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有13000多字，今次最新报告就降为8200字，以罗列有关2020年的罪证金额，亦从上一份报告指基金会资助200万美元忽然降到31万多美元。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向本台表示，比较两份报告，发现中国并未就外国资助乱港势力找到新的或者更有力证据。
在找不到证据的看下敢提出来去指控美国的。还有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国安案件里面，没有一单是从这个组织有关系的，我所理解。如果是有真的这么直接的证据的话，怎么不会成为已经拿了上法庭，在一个公开的法庭里面审讯呢？是不是
他指同一单位两份报告中所谓勾结乱港势力金额差这么多，显示报告内容并不严谨。
就算真的有钱资助，是不是那几十万可以反中乱港？我真的很怀疑。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今年报告新增提名诺贝尔和平奖都是罪名，反而证明了当局是在没有证据下起诉黎智英。
咁你会发觉到好离谱嘅地方，就原来就系 NUB 提名佢系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候选人，就成为咗佢嘅一个犯罪证据咧。即系你谂下，佢系手上面冇其他嘅证据啊，先至会讲到呢一点啊嘛。
佢更指新报告更似系向上级表忠、完成业绩嘅功课。成立于1983年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系促进美国以外嘅国家或地区民主机构。北京指 NUB 曾资助香港人权监察、香港职工盟等乱港组织，2019年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中国对包括 NED 在内五个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本台证实，中国外交部周三主动要求跟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会面。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和梅如瑞会面时讨论到美港关系，这次是梅如瑞驻港两年内第三次在正式场合会见京官，但他一直未有跟行政长官李家超见面。有美国外交专家表示，梅如瑞见北京的官员多过港官，最大的原因 是由于港官受美国制裁，而且国安法实施后，美国不再相信香港有自治，索性同北京直接交流。听下江永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复本台，证实这次会面是中国外交部主动要求，并指此类会面是世界各国外交代表的标准做法。对于建立关系、交换意见和开辟沟通管道至关重要。国务院发言人形容，梅如穗和崔建春的对谈坦诚及有建设性，两国代表团就推动在相关领域上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国务院发言人重申，在人权、普世价值和民主方面，美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又同意梅如穗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言论，指梅如穗将继续公开谈论香港人权状况恶化，以及香港特区自治权持续受到侵蚀。梅如穗两星期前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提到，香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港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经济上一国两制仍然存在，但这个由北京提出港人治港的模式在政治上已经失去意义。对比美国的声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声明同样简短，交代了会面内容除了对梅如穗涉港负面言行表达了严正立场，还牵涉中共上月召开的20届三中全会、中美元首去年在三藩市达成的共识以及美港关系。翻查官方记录，这个是梅如穗自2022年9月派驻香港后第三次在正式场合见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驻港特派员公署就上两次会面发的声明比较正面。梅如穗多次提到自己没见过因国安法被美国政府制裁，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等11名香港官员。翻查香港政府新闻稿，未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梅如穗正式见面的记录，二人在非公开活动见面的新闻报道亦少见。梅如穗和太太上月底出席以李家超本人名义做东的外交宴会，李家超留足全晚，但他有没有和梅如穗互动仍然是一个谜。而两年前梅如穗李身举行酒会及晚宴，宴请过百人，唯独不见李家超。对亚太政治圈有深入了解，美国外交家杂志总编辑夏书解释，梅如穗被见李家超是由于对方受美国制裁，美国法例禁止国民和受制裁人士有直接交流，但不禁止和受制裁官员的政府部门商讨公务，所以夏书相信美国领事馆和港府下层官员仍然存在礼貌式沟通，但成果有限。至于为什么梅如穗见京官多过见港官，夏书认为是美国不再相信香港能够自治。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 US signaling we don't think it's worth interacting wit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y ultimately have any power. It's the authorities in Beijing that are controlling Hong Kong. And you often hear people describe Hong Kong sin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s being, you know,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夏书表示，美中两国在香港问题上都寸步不让，双方欠缺诱因达成妥协。而且华府官员认为，改变美国对港的方针将会被外界视为认可北京的行为，并在某程度上放弃了维护香港自由的目标。夏书指，美港关系最快要等到下任特首上台才有机会改善，而且华府认为2019年的示威是一场政治打压，所以只会接纳政治立场温和、非出身自执法部门的特首人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荣报道。
英国将进入苏联爆发后第二个周末，外界正观望右翼示威会不会在未来两日重现。同时大陆的社媒平台抖音充斥大量有关近期英国骚乱的假资讯，包括俄称首相府中汽油弹、全国商店关闭等。有传媒工作者认为，中共希望乘乱大风向抬高自己，但质疑在全球化下，即使是身处网络防火墙的人也都未必照单全收。听下梁永康报道。
本台日前报道，当港府提醒港人在英国要小心人身安全的同时，社交媒体的疑英港人群组充斥不少假消息带风向，将英国描绘成危险之地。而大陆社交平台抖音上有关英国近日骚乱的假新闻就更加夸张。 一个名为老范 IP 地址显示在荷兰的抖音频道星期四上载一条影片，以引发大屠杀担忧为题，片段开始就称英国。
全国各地的商店、餐馆和大部分企业完全封闭，大不列颠英国极右翼分子瞄准英国100多个地区，英国媒体直呼将引发大屠杀担忧。
本台以 massacre 或者 holocaust 为关键字，搜寻近日英媒新闻，都未发现任何忧虑示威会变成大屠杀的报道。翻查资料，老范的粉丝只有1200个，影响力相对有限。然而，坐拥接近300万粉丝的频道海空世界，近日发布关于英国骚乱的影片，内容更加骇人听闻。首先，片段中大部分催泪烟笼罩街头的骚乱影片，其实并非发生在英国。从路牌和警察制服可见，相信影片是法国骚乱的旧片段。短片旁白又描述英国。
就连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首相府邸唐宁街10号也被人扔了燃烧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英国内政大臣库珀认为，光靠警察可能不足以平息乱局，必要时将调遣军队来协助维稳。
这些言之凿凿的说法其实全部并非真确。首相府附近的白厅7月31号的确曾经发生警民冲突，示威者曾经向警方投掷玻璃樽、石块和怀疑信号弹，但并没有任何关于首相府被掟燃烧弹的消息。另外，翻查近日英国天空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都未见内政大臣顾尔卫发表有关出动英军的说法。现居伦敦的香港独立记者 William 同时是一名世俗化穆斯林，他看完有关影片之后形容内容偏颇，未有清晰交代骚乱起因并非单纯针对穆斯林，认为中共似乎希望借西方国家发生骚乱大风向抬高自己。
你看出面周围放火周围攻击，不是扮的族群，他就是想用这些东西去令到他们的舆论战打得好。因为一路他们都是觉得，喂，你看我们管移民管得挺好，我们在这里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William 估计这些抖音影片的目标受众是仍然未移民的港人和大陆人，但认为未必所有受众都会照单全收，特别是住在大陆一线城市的人。
始终一全球化，就算你怎样在墙内外，他们都有外国朋友啊或者其他东西，他不同资讯会接收到的嘛，不会是单向的嘛。但是在这些落后即是城市二三线呢，咁就有呢个可能就係单向传播之后导致佢哋乜都信。
截至星期五下昼，英国警方已经就骚乱拘捕接近600人。英国司法部已经向其中154人提控，当中118人被还押，56人已经被裁定罪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北京律师易胜华揭露一个盗卖尸体嘅黑色产业链，其中从火化场盗取，再粗暴肢解等细节骇人听闻。易胜华公开呢宗案件后，遭到司法单位嘅调查同被禁声。有中国人权律师认为，冇人权嘅国度谈何尊重遗体？更有专家指，事件反映中国长期以嚟嘅腐败官商勾结，痛斥喺中共政府护航下，中国除咗国家，一切都可以卖。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这宗令人震惊的中国特大盗卖尸体案在星期四被揭露，北京律师易胜华在新浪微博上公开了这宗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案。由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和四川、广西、云南、山东等多地的殡仪馆合作，非法收购20到60岁非因病死亡的尸体，并将买来的尸体粗暴肢解，用部分骨骼制成生物组织材料卖给医院。山西奥瑞生物在期间的营业收入达到3亿8千万元人民币，直到案发时公司仍然存有大量人体骨骼原料，超过18吨半成品，大约34000个成品。案件亦都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几千个尸体，涉案罪犯达到75人。中国媒体揭露，这4间火化场向山西奥瑞生物提供了4000具肢解后的骨骼。易胜华在微博上亦都表示，对这宗恶性案件，现行的法律最多判犯罪者3年以下刑罚，而且无需罚款。他担心在这些黑色产业暴利的诱惑以及轻微的法律代价下，会令更多想找快钱的民众以身试法。 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权律师伍雷向本台表示，整个盗卖尸体产业链和中共权力密不可分。
这种恶本身就是和权力来结合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中国人权状况是有严重问题的，所以本质上来讲，这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一个基本反应，只不过这次反映在死人身上，好像感觉到特别痛苦。其实活人身上不也是这样吗？对尸体能尊重吗？
伍雷又表示，中国整个公民社会瓦解和媒体被压制，当叶盛华今次的发声亦都被压制，类似的恶性案件将会不断涌现。
从大陆的角度来讲，更多的监管力量用于对公民的监督，另外媒体调查记者 NGO 也没有了，本来这些力量是对市场的监督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靠政府的监管那肯定是不可能达到的。中国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
美国对话中国理事会成员关瑶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中国相隔多年再出现大规模的毁尸案，主因毫无疑问是中共腐败和官商勾结。
看到本次盗卖尸体的事件，你就不得不联想到薄熙来时代冯哈根斯公司他们尸体来源所受到的这些争议。本次事件中所牵扯的公立单位、医院也有很多。盗卖尸体这件事首先就暴露了中国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监管的缺失，也反映了中国长期以来的这腐败、官商勾结。
关瑶表示，中国目前除了不能够卖国，其余任何嘢都可以卖。
所以这些被盗取的遗体对于这些商人或者这些官员来说，它只是一个获得暴利的工具而已。他们不仅仅伤害了逝者亲人的感情，而且还践踏了逝者的尊严。所以在当今的中国，为了谋取利益，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去出卖呢？
事件被揭发之后，中国政府紧急灭火。星期四下午，叶盛华发文表示，北京司法局人员要求他接受问话调查，而叶盛华揭露案件的微博亦都全数被封锁。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密切关注叶盛华，不要让他成为另一个李文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今年正值雨伞运动十周年，占中三子的朱耀明和陈建文就不在台北出席新书散后十年下角村的未圆梦分享会。陈建文认为重谈散运，因为这场运动代表港人觉醒，而香港民主运动不断演化，他相信只要人心不死，民主运动会再来。听下纯音报道。
雨伞运动十年过去，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因为47人案身陷牢狱中，只是剩下朱耀明和陈建文两个人可以在自由之地讲述雨伞运动对现今香港的意义。分享会上座无虚席，有些人宁愿站在书店出面两个钟都要听分享，亦都有人穿着散运时的 T 恤，注目更加带上雨伞运动相关物品，包括黄雨伞、贴纸等，并送给出席的人。朱耀明、陈建文和主编这本书的前中大哲学系教授张灿辉先是回忆当初在占领区发生的事，例如最令他们深刻的是当警方施放完催泪弹，道路一片狼藉，一班年轻人第一时间想的是拎垃圾袋清理垃圾。又重提当初大部分决策都是由现场的人一起决定，包括讨论占领哪一些街道。散运事隔十年，香港仲经历过反送中，不少人都形容香港已死，到底仲讲散运有什么意义呢？陈建文认为占中是第一次提出违法抗命，代表香港人觉醒，特别影响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民主道路是漫长路程，现在还未终结。
你看到香港民主运动是不断地演化的，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大家看到之前的运动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未是有个句号，即是完了2019之后，如果人心是不死的，继续思考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民主运动会再来。
朱耀明同样认为争取民主并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散运正是香港公民觉醒重要一环，
用愛與和平去爭取咧，其實係開啟咗成個民主運動嘅新嘅路向。如果我哋能夠再去回顧一下嘅時候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公民覺醒嘅運動。即係人心不死，啱講嘅，其實我哋係充滿咗希望嘅。
張燦輝就向本台憶述，十年後仲整呢一本書，緣起東京大學將會喺九月份舉行散運十週年紀念會議活動，當中會展出佢喺散運拍嘅相。閒聊間覺得應該幫散運十年留下記錄。
呢本書唔知有冇機會再翻到香港，但係呢本書出完的話，就令到我記得即係十年前，即係我哋喺香港係做過有一個運動，係一個係歷史上邊一個值得我哋紀念嘅。
散後十年，下確村嘅未圓夢想文集记录了79张张灿辉当年在占领区现场拍摄的黑白照片，以下确村的乌托邦为主轴，着重表达这79日爱与和平的世界。除了相片，还邀请了10位亲历者撰文记述当年经历，包括朱耀明、陈建文、学生领袖周永康和周树峰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跟着下来有几则新闻简讯。屠龙案被告严文谦的代表律师就不作结案陈词时指，警察在搜屋时搜出肯德基和麦当劳现金券等呈堂作为针对严文谦的证据，又质疑重返证人屠龙队长王振强的证供，强调王振强自任证人获减刑，获撤销最严重的串谋谋杀罪，质疑条件是他作供指证其他队友。王振强在还押期间更获警务人员三顾草劳拜访，但完全没有记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不在办公室亲自主持三中全会研习会，司局长等主要的官员出席。李家超在他的 Facebook 贴文说，三中全会不乏同香港相关的重要内容，包括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等。李家超说，已经指示特区政府官员要深刻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巴黎奥运，中国在女子曲棍球准决赛全场同比利时打成1-1，不过就在球证吹起完场哨子的一刻，中国队的范文夏却仍然大力击球，啱啱打中佢喺前面嘅比利时球员马丽安，两队即时围咗一团争论，场面相当混乱。结果球正向范云霞，同推咗范云霞一下嘅比利时球员各出示一面黄牌警告。唔少网民指球正一视同仁嘅判决不妥，认为范云霞理应被罚红牌，中国队应该被取消资格。最终中国队凭互射点球赢3-2打入决赛，将同争取卫冕的荷兰争夺金牌。英国航空宣布今年10月26日起至明年11月停飞伦敦至北京的航班，未有详细说明原因，但相信同未能飞越俄罗斯领空至成本上升有关。英航仲取消每日两班飞往香港航班的其中一班，但会继续飞上海。另一方面，中国四大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持续亏损，幅度从人民币6亿元到30亿元不等。业内人士指出，高铁的竞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最关键的是市场需求不足。一艘停靠在浙江宁波舟山北仑港区货柜码头的台湾货柜船，周五下午发生猛烈爆炸，瞬间升起蘑菇云。闭路电视拍到爆炸一刻，大量的碎片飞溅，船上烧起熊熊大火。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宁波市海上搜救中心通报话，涉事的货柜船上装载过境危险物品的货柜发生燃爆，已经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协调港口消防部门进行紧急救援。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